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不支持以巴全面停火，但建议基于人道主义暂时休兵。
布林肯警告伊朗等，如果袭击美国人员将迅速反应。
跨党派国会参员重推法案，加强美台关系与联系。
苹果30号举办 Scary Fast 发布会，可能推出新 Mac。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就在以色列对哈马斯持续发动空袭之际，白宫周二表示，全面停火只会对这个巴勒斯坦武装团体有利，但考虑基于人道主义，暂时停火可以让重要援助能够进入加沙地区。稍早前，拜登总统曾说，自哈马斯10月7号发动致命袭击以来，巴勒斯坦飞地就不断地遭到以色列轰炸，致使援助送达当地的速度不够及时。但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周二向记者强调，现在停火实际上只对哈马斯有利。他说，尽管美国反对全面停火，但为了使援助尽快送达而暂时休兵是应该考虑的事情。本周稍早，国务卿布林肯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一项由美国主导针对以巴冲突的新决议，力挺人道主义停战，但并非全面停火，以期让援助能够进入加沙地区。
继德国总理、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意大利总理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也踏上了出访中东行程，企图再次展现法国的外交平衡路线。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政府，他除了表示支持以色列，也要求保护平民并支持两国方案，同时呼吁国际合作以打击哈马斯恐怖主义。马克龙抵达以色列后，率先访问了受难者与被挟持者的家属。他表示，如今的首要目标是人质，无论背景一律要获得释放。据以色列军方统计，目前仍有约220位人质在哈马斯的手里。马克龙说，我提议国际盟友打造一个区域和国际联盟，以对抗威胁所有的人的恐怖组织。他指出，打击应该毫不留情，但也需要遵守规范，并强调民主国家不会瞄准平民，无论是在加沙或其他任何地方。
周二，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有20多人在美国驻伊拉克和叙利亚基地因遭无人机袭击而受伤。中央司令部周二说，10月18号，至少有2架单向攻击无人机针对美军驻叙利亚南部的阿尔坦夫军事基地发起攻击，其中1架无人机被美军击落，但攻击造成20名美国人受伤，所有受伤人员都被送回营地，没有军事设施受损。中央司令部还说，同一天，在伊拉克西部驻扎的美国和联盟部队遭到2次无人机的袭击，有4人受了轻伤。最后，美国击落了单向攻击无人机，但其中1架无人机碎片摧毁了一个小飞机的吊架。所有受伤的人员都被送到营地。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赖德准将周二对此表示，我们始终保留捍卫美国的权利。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在需要时采取行动，以保护美国部队和国外的利益方。
根据盖洛普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媒体的信任度正降至历史的低点。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周二报道指出，美国人对媒体的信任度曾在2016年下滑到32%，之后略有回升，但最新的盖洛普民调显示，这些涨幅基本上已被抹去。只有3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媒体以完整、公平和精确的方式报道新闻具有很大或者相当大的信心。近代史上，美国人对媒体的信任度唯一另一次跌到32%是在2016年，在某些情况下。民众如今的看法更糟糕，有破纪录的39%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根本不信任媒体。自2018年以来，这一数字就开始呈现稳步的增长，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主党和独立人士所驱使的。他们对媒体的集体信任度较2018年的高峰分别下滑了18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
但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从今年8月开始陆续把核处理水排放入海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副署长艾夫拉近日去日本审查。他说，核处理水排放入海至今都没有发生问题。根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新闻稿说，艾夫拉是在18号到24号访问日本期间，与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原子力规制委员会以及环境省等机关官员会面，商讨协调处理福岛第一核电厂排放核处理水问题。艾夫拉在调查团开始工作前召开记者会说，福岛第一核电厂过去2次排放核处理水都很成功，完全没有发生问题。至于核处理水排入海的影响，他说，相关单位正在进行非常详细的监测检查和分析，但目前得到的测定数值都远低于标准值以下。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持续审查，直到所有核处理水都排放入海为止。
英国专家本周指出，南极洲地区第一次侦测到了 H5N1 禽流感病毒，引发这种致命病毒可能对企鹅和当地的其他物种构成威胁的隐忧。此前，科学家一直担心史上最严重的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可能会到达南极洲，因为这里是许多鸟类的关键繁殖地。南极科学研究组织英国南极勘测表示，他们的工作人员从英国海外领土南乔治亚鸟岛死亡的棕色贼鸥身上采集到样本。南乔治亚位于南美洲尖端以东，南极洲主要大陆以北。而当检测样本寄回英国后，结果呈现高病原性禽流感 H5N1 阳性反应。英国南极勘测组织表示，这种病毒可能是由迁徙到南美洲的鸟类返回时所携带的，因为南美洲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禽流感病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警告伊朗，若袭击，美国人员将迅速反应，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24号无预警地宣布，将于10月30号举办今年第二次秋季发布会，采取线上预录方式播出。邀请函主题为 Scary Fast。邀请函主视觉由动画描绘出苹果标志及 Mac 电脑的 Finder 应用程式图标，似乎暗示这次的新产品和 Mac 电脑有关。多次准确预测苹果新产品的彭博资讯专栏作家葛曼日前表示，苹果计划在10月底前推出新款的 iMac，其中 iMac 已超过900天没有更新它的产品线，是目前 Mac 电脑唯一仍然使用 M1 芯片的产品。这次可能推出24寸机型，搭载 M3 芯片。葛曼预测，苹果也有机会更新 MacBook Pro 产品线，针对处理器芯片和显示器略有改进。其他的规格不会有重大变化。
台积电日前的产能利用率正在逐渐回升，客户的订单也明显激增，暗示半导体行业释放回暖信号。台积电7纳米、6纳米产线利用率曾一度下降到40%，目前恢复到60%，到今年年底预估可以达到70%。5纳米、4纳米利用率为75%到80%。而季节性增加的3纳米产能约为80%。与此同时，台积电的客户订单大幅增加，其中包括苹果、联发科、英伟达、AMD、英特尔、博通、Marvel 和意法半导体等科技巨头。AMD 子公司 G-Links、亚马逊、思科、谷歌、微软、特斯拉等 AI 芯片客户都已经接受台积电2024年涨价计划。以特斯拉为例，他们正在奥斯汀建设超级计算机设施，以加速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的开发，扩大 Dojo 的计算能力。Dojo 的核心 D1 采用台积电7纳米工艺和先进封装技术生产。基于此，特斯拉正在深化与台积电的合作，预计订单量将从今年的5000片左右增加到明年的10000片。台积电在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中表示，除了强劲的人工智能需求之外，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的需求也在反弹。至于汽车电子，受益于电动汽车的持续增长， 预计明年的需求将相当强劲。
近日，微软的 Project Airsim 团队成员都收到了一份团队更新的通知，并被告知公司将解雇整个团队并终止项目。Project Airsim 是微软负责开发工业元宇宙的项目，最初在2017年作为一个开源项目推出，后来将重点转移到面向工业客户的产品上。微软证实将于今年12月15号终止这个项目。与此同时，微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将继续投资于 Azure，为工业领域的虚拟世界以及公司内部各种人工智能项目提供计算平台。此前，微软于10月19号正式停止了对 Project Bonsai 项目的支持。Project Bonsai 是一个人工智能开发平台，用于构建工业用途的自动化系统。Project Airsim 和 Project Bonsai 这两个项目都是由微软首席技术官凯文·斯科特推动成立的，被认为是微软工业元宇宙的组成部分。斯科特曾促成微软与 OpenAI 的合作关系，孵化这两个项目的目的在于让工业客户使用微软云业务的新产品。知情人士表示，目前随着微软与 OpenAI 的关系不断加强，斯科特对这些项目的兴趣是越来越小。而这次终止 Project Airsim 也是微软将资源转向 OpenAI 的又一个例子。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包括佛州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在内的两党议员重新推出了一项台湾关系加强法，旨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希望加强华盛顿对台湾的支持，同时强化美台的高层交流。请听报道。
周二，来自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宣布，他与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默克利重新推出了一项台湾关系加强法，希望在中共加大军事和外交压力之际，更新和强化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卢比奥在声明中说，今年，中国共产党继续试图破坏台湾生机勃勃的民主以及与世界的接触。中共当局通过经济与政治胁迫孤立了台湾，北京将不遗余力地对台湾推行掠夺性的侵略行为。这项两党议案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因为它加强我们对民主盟友台湾的承诺，并巩固我们的双边关系。默克利则在声明中表示，台湾的民主是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美国对台湾民主的支持在捍卫这种和平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和台湾共享基本价值观，我们必须使用外交和经济工具来持续打造与台湾的强劲关系，以推动这些价值观。据悉，这部法案的具体内容包括成立一个跨机构的台湾政策特别工作组，将美国驻台湾代表升格为需要参议院批准的职位，并成立美国台湾文化交流基金会，要求就2018年成为法律，旨在加强美台高层交流的台湾旅行法提交报告，同时推动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要求必须制定保护美国公司和非政府实力不受中共政府胁迫的政策，并对中共针对台湾的锐实力行动作出回应。今年6月，卢比奥还推出了台湾以实力保和平法，以加强华府对台湾的支持。随后，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吉姆·班克斯联袂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克里斯·帕帕斯推出了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但目前这部法案还没有取得重大的立法进展。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近日，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对美军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基地发动了多次袭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警告说，如果伊朗或者他的代理人部队袭击美国人员，华盛顿将迅速果断地做出反应。请听报道。
自哈马斯在10月7号袭击以色列以来，伊朗支持的民兵团体已多次袭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反恐任务的美国军队。 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空军准将帕特莱德指出，这些袭击美军的团体已经得到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权的支持。我们观察到，伊朗和这些代理部队不久将对整个中东地区和美国军队和人员发起更大规模的挑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代理人部队袭击美国人员，华盛顿将迅速果断地做出反应。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一直没有向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发射无人机或火箭弹，这似乎是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未对外宣布的休战协议的一部分。但最近几天，德黑兰对其多年来武装的地区民兵组织采取放任态度，这加大了中东爆发更大规模冲突的风险。美国官员称，近日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对美军驻伊拉克的基地发动了十次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并对叙利亚东南部的一个美军基地发动了三次袭击。美国官员称，在也门，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了五枚由伊朗提供的巡航飞弹，并在一次袭击中派出了约30架无人机。那次袭击的规模比美国五角大楼最初描述的要大。布林肯周二在一次联合国会议上说，美国并不寻求与伊朗发生冲突，我们不希望这场战争扩大。但是如果伊朗或其代理人在任何地方袭击美国人员，毫无疑问，我们将迅速果断地保卫我们的人民，捍卫我们的安全。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川普的前律师珍娜·爱丽丝周二在富尔顿县一案中表示认罪。同一天，川普的前私人律师，现在已成为其死敌的科恩，也就川普的商业欺诈案出庭作证，指控川普任意福报其净资产。请听报道。
川普2020年竞选团队高级法律顾问爱丽丝周二与乔州富尔顿县的地区检察官达成了认罪协议，并出席了由法官主持的认罪听证会。他承认了检方提出的重罪指控，协助和教唆他人做出虚假陈述和书写虚假内容。爱丽丝被判5年缓刑以及$5000的赔偿金，外加100小时的社区服务，并向乔州公民写一封道歉信，同时承诺在该案未来的任何审判中如实作证。检察官说，根据协议，在该案其他被告的案件仍在进行审理期间，禁止在网上活跃的爱丽丝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任何有关此案的内容。自富尔顿县地区检察官法尼·威利斯8月开始对川普等19人提出指控以来，已有4名被告认罪，其中3人是川普的前律师，包括爱丽丝和上周认罪的西德尼·鲍威尔和肯尼斯·切斯布洛。另一名已认罪也是最先认罪的被告是59岁的保释担保人斯科特·霍尔。爱丽丝在其认罪协议中还牵连了川普的另一位前律师鲁迪·朱利安尼，称他在2020年12月的一次听证会上帮助并教唆这位前纽约市市长向乔州议员发表虚假陈述，并与朱利安尼及其该案的另一名共同被告、川普竞选团队的前律师雷·史密斯一起协助举行了那次乔州立法机构的听证会。但朱利安尼和史密斯都对检察官的指控表示不认罪。一些法律专家表示，一些同案被告认罪并同意作证，这可能会增加其他被告的法律风险，也可能会诱使他们接受检方的认罪协议，因为这些早期认罪的被告都得到了有利的判决结果，也就是缓刑而不是监禁。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与澳洲领导人会谈将宣布技术创新合作计划。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呼吁安理会遏制中东紧张局势。
美国与澳洲领导人会谈，将宣布技术创新合作计划。
议长提名人埃默退出竞选，国会议长空缺退回原点。
美国政府要求英伟达立即停止对中国输出 AI 芯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号告诉联合国安理会，他将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讨论防止中东冲突蔓延。布林肯说，中共外长王毅本周将访问华府，我期待与他合作，以做到这一点。布林肯也呼吁由15国组成的安理会协助遏制冲突扩大。布林肯说，安理会成员，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对防止这场冲突蔓延负有特殊责任。他并警告伊朗及其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不要在战争中开辟更多的战线。美国正寻求确保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从贸易到台湾、南海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不会演变成冲突。美国官员希望北京利用他对伊朗和中东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协助防止冲突蔓延。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尔国际关系中心高级研究员凯伊指出，北京的实际影响力可能有限，部分人也质疑北京是否有意愿发挥影响力。
中共外长王毅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邀请，26号起将展开为期3天的访美行程。王毅访美被普遍认为是在为拜习会铺路进行前置作业。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写道，布林肯和王毅将讨论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作为负责任管理美中关系和保持开放沟通渠道、保持持续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将继续利用外交来推动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解决分歧领域，并在共同的跨国挑战上取得进展。王毅的这次访问将是中共最高外交官员自2021年3月份以来的首次访问。当时，时任中共外事委员会主任的杨洁篪和布林肯在阿拉斯加就人权、贸易和国际联盟问题发生争执。周二，美国财政部工作人员和中方同行举行了新工作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专门讨论经济话题。在财政部长耶伦7月份访华之后，美中同意成立两个小组，定期举行工作人员级别的会谈。第二个工作小组将于美东时间周三晚上开会讨论金融话题。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吉拉德·埃尔丹周二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辞职，因为古特雷斯周二在安理会说，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并非凭空发生，他并要求双方立即停火。埃尔丹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说，联合国秘书长对于针对儿童、妇女和老年人的大规模屠杀活动表现出理解，因此不适合领导联合国，我呼吁他立即辞职。美国上周六提出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说以色列有权自卫，并要求伊朗停止向威胁整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民兵和恐怖组织出口武器。上周三，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草案，草案要求以色列和哈马斯暂时停火，以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地带，但由于没有提及以色列的自卫权，美国投了否决票。
以色列与加沙的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作战仍然持续，同时以色列还得与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分子交火。以色列军方25号表示，已经攻击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础设施，作为对叙利亚稍早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的回应。黎巴嫩真主党25号则透过声明表示，真主党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当日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领袖纳哈拉和哈马斯的二把手埃鲁里在贝鲁特会面。根据 CNN 的报道，真主党声明提到，我们对抵抗轴心各方在这个敏感阶段必须采取的行动进行评估，希望实现加沙和巴勒斯坦抵抗进程的真正胜利。据了解，抵抗轴心是伊朗所主导的非正式联盟体系，包含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及其他反以色列的武装团体在内。在黎巴嫩当地，真主党被视为抵抗以色列的组织，而西方世界有许多国家将真主党视为恐怖组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在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上警告，意图开辟新战线攻击以色列或美国的国家和组织，不要火上浇油。
佛罗里达州的州立大学系统与州长德桑迪斯合作，24号下令各大学解散校园里的巴勒斯坦正义学生团体，成为全美第一个解散这个团体的州。路透社报道，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系统表示，巴勒斯坦正义学生团体各校分会必须解散，这是佛州打击提供恐怖分子危险支持的校园示威行动的一环。佛州州立大学系统总校长罗德里格斯在给各大学管理层的备忘录中说，鉴于巴勒斯坦正义学生团体对恐怖主义的支持，经咨询州长德桑蒂斯后，这个组织的各校园分会必须解散。罗德里格斯说，巴勒斯坦正义学生团体在至少两所佛州大学内活跃。自哈马斯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展开报复攻击以来，亲以色列和亲巴勒斯坦学生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引发校园内的骚扰和攻击事件。
美国芯片设计大厂英伟达表示，扩大禁止先进人工智能芯片销往中国的最新美国出口限制已于23号生效，监管单位提前了时间表。美国商务部17号发布了一系列新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意在阻止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等国家获得英伟达等企业设计的先进 AI 芯片。新的限制原定于11月16号才生效，但是英伟达表示，日前从华盛顿获悉，从当天起更严格出口管制便适用于其所有超过更新的处理器性能上限并为数据设计或销售的产品。根据23号发布的公司文件，除了 A800、H800 以及先前已被禁止的 A100 和 H100 之外，此举还影响了英伟达于8月份推出的一款专为生成式 AI 设计的新型图形处理器 L40S。日经亚洲报道指出，英伟达没有具体说明为何该公司新的芯片出口限制的生效日期被加快，而另外两家也对中国出口 AI 芯片的美国芯片制造商超威和英特尔，则尚未就新的芯片限制时间被提前而提交任何文件或者公告。报道认为，美国可能试图阻止中国在最后一刻对英伟达产品的任何抢单动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与澳洲领导人会谈，宣布技术创新合作计划，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未来投资倡议论坛上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激战已对外围国家的经济造成打击。世界银行总裁彭安杰24号也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运动哈马斯的战争恐怕会严重打击全球的经济发展。彭安杰说，刚在以色列和加沙发生的事最终可以归纳出，我认为它对经济发展的冲击会更严重，我认为我们正处在非常危险的关头上。主办单位表示，超过6000位代表登记参加这项集结韩国、肯尼亚、罗瓦达总统和全球金融银行业首长的为期3天的活动。
中共政府今年第四季增发人民币10000亿元的国债，赤字率将突破传统的3%红线。对此，中共财政部副部长表示，今年的赤字率虽然小幅提高，但中国政府的负债率仍然处于合理区间，整体风险可控。但是香港零一今天报道引述国际信评机构标普全球评级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中国面临经济趋缓的风险，而且疲弱的房地产业将使风险不断加剧。如果房地产的销售下滑情况比预期更为严重，则可能阻碍中国整体的经济复苏。基于这样的评估，这份报告的其中一项结论是，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持续恶化，中国2024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降到3%以下。标普全球评级亚太首席经济学家高路易指出，单纯就数据来看，房地产行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13%，然而实际规模大约是这个数字的2倍。 因此房地产业的低迷会牵连中国整体的经济、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财政。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发行的海外美元债券因票息展延到期仍未付款，首度被宣告违约。彭博社报道，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在债券付款展延到期后仍未能在上周截止日之前支付款项。碧桂园美元债受托人花旗银行已经向债权人发出了通知，表示碧桂园未能在上周结束的宽限期内支付票据利息，已构成违约事件。此外，信用衍生性商品裁决委员会23号也接获市场参与者查询事件是否触发有关信用违约互换交易，并预定在伦敦时间周三中午举行会议，讨论是否发生了未能支付信用事件。碧桂园目前尚未就任何，尚未对任何境内债券宣告正式违约。9月份时，该公司获得票据持有人的批准，延长对9种境内证券的付款，本金总额为147亿元人民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本周访问美国，将与拜登总统就中国、乌克兰战争以及哈以冲突进行会谈，扩大美澳安全联盟、加强合作则是美澳元首会谈的主题。请听报道。
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周三将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与拜登会谈。白宫周二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内斯将于本周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宣布一项技术创新合作计划，包括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和关键矿产。阿尔巴尼斯周一表示，他这次在白宫的日程安排将从美东时间周二开始，重点关注澳洲与美国如何将安全联盟扩大为经济和技术伙伴关系。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向路透社表示，阿尔巴尼斯本周访问美国期间，澳美领导人将宣布在关键矿产方面进行合作，并加强太平洋岛屿基础设施的计划。拜登政府官员表示，除了微软在澳洲投资50亿美元之外，两位领导人还将充实进一步网络安全合作详细内容。两国领导人都认为，即使美国在处理中东危机，也必须关注太平洋岛屿。这位官员表示，美澳在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将通过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在内的几项公告展示。双方还成立一个关键矿产特别工作小组，以促进澳大利亚稀土产业私人投资，并减少全球对中国的依赖。双方也将讨论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问题。今年，美国与澳大利亚北部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了国防合作协议，并在中共与所罗门群岛达成安全协议后，在该地区设立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办事处。阿尔巴内斯表示，他在华盛顿每天都会与美国立法者会面，强调与美国和英国建立 AUKUS 国防技术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该伙伴关系旨在向澳大利亚出售核动力潜艇，并在2040年前在澳大利亚建造一艘新型潜艇。美国和澳洲都试图对抗中国的影响力。阿尔巴内斯将于11月4号访问中国，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二，共和党党鞭埃默在获得议长提名几个小时之后，由于筹集不到足够的共和党选票，埃默宣布退出竞选。这使得共和党在国会的议长选举再次退回原点。请听报道。
周二，国会共和党人的议长选举之争仍然悬而未决。共和党第三号人物艾默在获得议长提名几小时后便退出了议长竞选。由于一群共和党人明确表示不会在众议院投票中支持艾默，艾默因而选择退出。因为他几乎不可能获得足够的选票赢得议长职位。艾默也是继斯卡利斯和乔丹后第三位未能拉到足够票数的共和党议长提名人，这将使众议院共和党的议长选举再次回到原点。当天，在艾默成为共和党议长提名人后， 川普也警告众议院共和党人，支持艾默当议长将铸成大错。他说，艾默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党人而已，艾默与共和党选民完全脱节，将票投给他将是一个悲剧性错误。共和党众议员吉姆·班克斯也告诉 CNN， 议长提名人艾默不够保守，目前有几十名成员确定不会投票给他。班克斯强调，我是保守派，我来到华盛顿是为了捍卫保守价值，我不能同意让共和党会议中最温和的成员之一担任议长，这背叛了我来这里为之奋斗的保守价值观，我希望能有所改变。而在艾默退出竞选后，共和党人计划在周三上午9点再次进行确认投票，以查看他们的第四名议长提名人麦克·约翰逊是否可以得到217位议员的支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